在2020年即将过去之际，中国官方宣布全国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在今年实现农村和农民脱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宣布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了解情况的人士则表示，中国农村和农民贫困问题以及中国贫困人口问题积重难返，中共当局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是中国人贫困的主因。在今年内实现中国全面脱贫是习近平亲自提出的目标，官方媒体近年来为此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其中包括本星期一，也就是11月23日，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宣传说，中国共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共操控的中国官方媒体近年来大力进行的这种宣传，似乎也让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詹姆斯·阿莱迪至少觉得部分可信。在11月11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阿莱迪写道，中国的农村的穷人自从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召集他们参加其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共战略的工具，然后他们又被强迫参加人民公社生产，结果是灾难性的。几十年之后，邓小平让他们到城市地区的建筑工地和工厂工作，习近平则是第三次征用他们服役。为了缩小中国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的差距，他试图让中国乡村城镇拥有企业主和消费者。然而，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功夫的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表示，官方媒体的宣传使中国人或外国人对相关的问题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胡星斗在以个人身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我想呢，贫困人口肯定还多得很，还多得很，特别是如果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那就更多了。如果按照联合国或者是世界银行的每天2美元来衡量，那中国可能也有好几亿贫困人口，可能有好几亿，而不是几千万的问题了。
中国还有几千万或数亿贫困人口，中国贫困人口大都是农民。当今中国农民为什么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共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制，将数亿中国农民一举变成中共政府的农奴。这些农奴必须为中共政权劳作，中共政权使他们年复一年的劳作，不给他们提供生产工具、工资、住房、衣着、医疗，甚至不给他们提供口粮。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许多中国农民、农奴一年辛苦下来，不但没有任何收入，反而倒欠中共政权的口粮钱。在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一意孤行瞎指挥导致的经济大灾难和人造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数千万人几乎全部是农民。批评者说，中共在1970年代末开始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农民情况有所改善，获得了有限的迁徙自由，可以到城市打工，由原先几乎毫无权利可言的人下人变成中国的二等公民。他们到中国城市打工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中共政权可以对他们任意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北京当局2017年10月底12月初把大批在北京打工谋生的农民工、移民工，在大冬天的半夜里把他们从合法租住的居所赶到大街上，把他们驱赶出北京。中国还有其他的城市跟北京有样学样驱赶农民工、移民工。 由于这些事情发生在习近平所在的北京，许多中国人一度期望，反复声言关心大众福祉、关心基层群众困难的习近平能为移民工、农民工说点公道话，对残暴的北京政府官员提出批评。但习近平在北京当局驱赶移民工之际，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过后也没有任何批评。习近平的这种镇定自若，导致许多批评者说，尽管他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宣传说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但是他显然不在乎群众的困难。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赵子阳的秘书鲍同有长期在中国农村工作的经验，在鲍同看来，过去70年或100年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说起来可以很复杂，但也可以很简单。他说，
中国的农民的问题，过去孙中山讲过，根本问题是一个耕者有其田的问题，这个观点中国共产党是认同的，因此后来呢就搞土地改革。中国的土地改革的结果呢是耕者无其田，我看这个事情呢是大家都是知道的。
鲍同接着说，中共把土地改革给农民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当做自己的功绩，也把后来剥夺农民土地实现耕者无其田当做自己的功绩，当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功绩。中共政权对此并没有隐瞒。在鲍同看来，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一种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特殊性。他说，
现在农村里边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农民丧失了土地以后呢，农民涌入城市，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农民是不允许进入城市的，现在呢是有条件的可以进入城市，有条件进入城市以后的农民，这个他们很多人已经变身份，已经变了，不再是农民了，变成农民工了，但是他们的家人还在农村。因此在中国农村里边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全世界都不存在的问题，就是农民家庭的破碎，夫妇不在一起，或者父母跟子女不在一起，子女可能是小孩子，那么就是小孩子跟大人不在一起，也可能子女是大人而父母是老人，老人还留在农村里边，那么这种家庭呢，我认为呢实际上都是破碎的家庭。
中国的农民和农民工为中共政权主导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包括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交税，却不能获得跟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医疗、教育、养老的权利，他们被迫为了谋生而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留在农村。鲍同的说法是，
全世界的孤儿都是因为失去了父母，父母死了，死亡了。中国的孤儿呢，不是父母死了，是父母离开了子女，子女离开了父母，是活着的，父母还活着，但是家庭不能团聚。
鲍同在这里所说的农民工家庭、子女和老人问题，又名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他接着说，中国的传统习惯是子女要赡养父母，父母失去了劳动力，子女要赡养。中国的农民工为了生存，就这样跟父母和子女分开，这是牵涉三代人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且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对中国农民工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这种生死离别的沉重代价，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要么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要么是避而不谈，回避任何深入具体的报道。因为这一问题牵涉中国千百万家庭，中国公众非常关心，也深有痛感。 中国公众这种痛感在2013年3月下旬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呈现了罕见的爆发。协同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习近平妻子彭丽媛到莫斯科一个孤儿院学校访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彭丽媛看望俄孤儿，代表中国千万母亲。这种官方报道在许多中国网民当中招致强烈的反感和抨击，一些批评者谴责彭丽媛和中共政权伪善，批评彭丽媛作为一个母亲对中国成千上万的留守儿童跟父母分离的困境不管不问，还盗用中国千万母亲的名义到国外假装关心孤儿，假扮富有爱心的母亲。中国当局对网民的这种批评没有做出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回应，并对有关的批评意见进行封杀。中共政府自己也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还很大，即使今年全国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离真正的脱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有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中国农村和农民之所以整体上比城市和城市居民贫穷得多，并不是因为中国农民懒惰或愚笨，而是因为中共掌权70多年来始终一贯地实行一种将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在户籍、土地、金融、财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歧视农村和农民的政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有研究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说，
应当拆除逐渐的拆除这个户籍的篱笆啊，不仅是要容许农民进到城市来，而且要容许城市的人到农村去，那城市的有钱人他到农村去啊，那他就会投资农村的幼儿园、小学等等，投资农村的医院，这样才能够将农村带动起来啊，这才是建设新农村的一条途径。
观察者指出，胡星斗的这种城乡融合的美好愿景能否实现令人怀疑。就在胡星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北京昌平小汤山镇当局对北京市居民到那里建设的农业科普示范园及附属的自建住房切断天然气，随后再发出拆迁通牒，声言他们要在11月29日到来之前自行拆除他们的建筑，否则将予以强拆。尽管当初那些北京居民是被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发展当地农村经济招引过去的，尽管他们用自己的积蓄资金在那里建设都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许可，他们也有昌平县政府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有效期从1999年到2049年。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当地政府出尔反尔，对他们实行强拆驱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北京郊区一直在进行这种强拆驱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北京郊区一直在进行这种强拆驱赶。与此同时，在毗邻北京的河北省，当地地方当局拘留了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武，并夺取接管了他的企业。这局面使人们再度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所声言的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脱贫的说法的诚意产生怀疑。孙大武这不是第一次被抓捕，2003年当局曾经以批评者所说的莫须有的非法集资的罪名抓捕他，并把他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当时在中国引起广泛的批评和抗议。中国当时相对自由的媒体有报道，后来当局在抗议的压力下释放了他。这一次孙大武被抓，中国媒体已经没有当年的自由，没有批评或抗议的报道。一度长期担任中共高级干部的鲍彤说，孙大武的具体情况他不了解，但听说孙大武口碑很好，在他的村里很受爱戴，因为他不但自己发家致富，更乐善好施，散财济贫，喜欢跟众人分享他的财富。 报童说，
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姚建福，姚建福先生呢，原来是在中央农村问题研究室工作的，后来老了，他年纪跟我一样，就进养老院了。养老院很贵，后来我听说他孙大武的那个养老院呢很便宜，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很高兴，说孙大武那个地方对老人的照顾很好，不光是一般的生活，包括疾病治疗都很好，费用很低。我现在不知道孙大武现在这样一来以后，像姚建福这样的老人还能找到这样好的养老院吗？我不知道了。
河北当局为11月11日抓捕孙大武提出的理由是他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知情人士说，抓捕孙大武的导火线是孙的企业与当地一个国营农场有土地纠纷。报童说，
有人说呢，问题主要是国营农场跟孙大武的有土地纠纷，因此就把孙大武抓起来了。我不懂得为什么有土地纠纷就要把纠纷的一方抓起来，我不懂。如果有土地纠纷就要抓起来，那应该把国营农场的人也抓起来啊。当然我是反对这种情况的，说有土地纠纷就抓起来，我看抓任何一方都是不对的，有土地纠纷应该依法办理。
在报童看来，孙大武这个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与国营企业发生纠纷，中国政府抓捕孙大武，国营企业一方则安然无恙。这种明显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景象，显然不是一种失误或偶然现象，而是当今中国根深蒂固的问题。报童说，
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啊，讲了一句话，就准备有一个远景，争取一个远景，就是到2035年，也就是再过15年，争取这个国家呢基本上建成一个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那么就是说，在从现在一直到将来这个15年以内呢，还基本上没有法治，基本上公民在法律面前是不可能人人平等的。
报童表示，中共的这种说法，这种好似充满艰辛的法治远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说，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农村经济发展不能一蹴而就，农民脱贫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是立马就可以实现的。他说，连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更可以做到，让孙大武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不需要15年，只要一天，甚至一分钟就可以做到，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做。谈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贫困问题，报童认为，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需要常识，也就是英语世界的人们所说的 common sense。 他说，中国的农民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吃皇粮拿工资的干部官员越来越多造成的。报童在1950年代作为中共干部到安徽河北，一个乡那个时候只有一亿两个，最多3-4个干部，还有的只有一个半干部。当时乡会计是全职的干部，乡长只是半职干部，乡党委书记不是干部，还是农民。甘肃有的地方只有半个干部，现在则是每个乡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干部。报童说，这种靠劳动人民养活，不是生产有旱涝保收的干部官员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人数庞大而且持续迅速增加的官员。这不仅是农村的问题，也是城市问题。中国的城市也有低端人口，城市贫民，人民的负担太重了。贫富差别在中国特别表现为官民差别。报童所说的官员太多令劳动人民难以负担这种说法，也是许多前任和在任的中共高级官员的说法。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